在美俄之间找平衡，和毅见拉夫罗夫很反常。英国经验间谍查据 FBI 说，中共黑客超过竞争对手总和。川普已计划向白宫工人演讲，分析说影响力似影子总统。为防机器人账号，马斯克已计划 X 平台向用户收费。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0日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外长王毅马不停蹄，在16日、17日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连续两日在马耳他密会后，18日随即开启了为期4日的俄罗斯访问行程。请听报道。
据自由亚洲的报道，克里姆林宫发出了一段新闻影片，从影片中可以看到王毅和拉夫罗夫的神情严肃，画面中没了过去两年两人握手问好谈笑风生的气氛。影片中开始只见到王毅站在谈判桌的旁边伸出右手，看来是正想和正在坐低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打招呼，但拉夫罗夫显然没理会王毅，两人虽然对坐，但没有眼神接触。咁同过去两年两人每次会谈前必定会让记者拍摄握手的热情气氛有著明显的不同。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官方并没有发放王毅和拉夫罗夫会面的新闻影片，中共外交部发放的照片中亦没有两人握手的合照，只发了一张两人在走廊步入会场的图片。相反，中共外交部却发放了王毅和苏利文两人握手合照，而苏利文面带笑容。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在他的节目中分析，每一次中共高层的斗争，当造成这个最高掌权者合法性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最高掌权者都会向美国去寻求合法性。而习近平在目前面对执政危机的时候，亦可能是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认可，所以派出王毅和苏利文会面。重要内容是安排习近平11月份去参加 APEC 会议，王毅争取的就是习近平能够得到什么的礼遇，显示欧美仍然承认习近平的合法性，亦同时震慑党内反习势力。从来大国的外交无论表面的关系有几咁紧张，但是双方都永远保持后门的畅通的沟通渠道。据报道，王毅和拉夫罗夫这次会面中，拉夫罗夫一开始就提到今年三月习近平和普京已经为中俄关系定下明确的方向，俄方愿意和中方一起以普习会作为指引，筹备好下一步的高层交往。而王毅虽然没有提普习会的成果，但他提到中俄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双方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受第三方干扰，更不会被第三方左右。时政评论人蓝述认为，北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他是正在保证俄罗斯不被西方打垮的这个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地获得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市场和投资，以及特别是高科技。所以说这个王毅先生和苏利文见面，这个是试探美国的底线，然后马上飞到莫斯科和俄国的拉夫罗夫见面，主要是了解乌俄前线的态势，了解俄罗斯需要多少来自于中共的帮助，实际上都是为普京下一个月到北京去访问做准备。北京留了一手，到而家为止他亦没有宣布习近平是否会到旧金山11月份的亚太峰会和拜登见面。主要的原因就是万一俄罗斯面临的前线的态势过于严峻的话，这样习近平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他宁愿放弃和拜登见面的机会，他亦要更大限度地给乌俄前线的俄军对他的需要给予满足，给俄罗斯最大的支持。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王毅是先和美国安全顾问苏利文会面， 外界推测王毅是为了11月习近平出席旧金山 APEC 峰会铺路，而在会晤苏利文之后，王毅访问俄罗斯是为了为普京前往中国和习近平会面做准备。而这次王毅对俄罗斯的态度明显和以前不同，拉夫罗夫的态度亦好冷漠，是否两国貌合神离呢？张天亮教授认为，王毅去莫斯科见普京要谈什么，这个事情会同美国沟通，关于普京十月份访华这件事情亦就是要向美国交代，那就是中共对于俄罗斯的援助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最近中共可能对俄罗斯和北韩都感到很不高兴，因为俄罗斯和北韩最近走得很近，金正恩拥有核武器，但是呢他缺乏导弹技术，但是有了俄罗斯的技术之后，金正恩就可以将导弹打到第二些地方，比如说打到美国的本土，所以可见普京真是落了血本。如果北韩导弹技术能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管是对南韩对中国来讲都是一种威胁，而如果向北韩提供更多的粮食更多的能源的话，可能就等于令北韩对中共无咁依赖。
北京间谍猖獗的活动近期在英国成了大小媒体的热门话题，而现在更传出了茶壶里面的共谍风暴，令人们见识了中共的低劣。有消息说，中方竟然在馈赠英国驻中外交人员的茶具中暗藏偷听器。请看报道。
据太阳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一名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在离任返英国前获中方赠送道别礼物，是一套茶具。这名官员十分喜爱这套茶具，返回英国之后，每当在家中享用中式料理的时候，就会拿出这套茶具使用。有一日在清洗过程中不小心打烂了这套茶具，这名英国官员在收拾碎片时竟然发现茶具内藏有录音设备。报道说，录音设备据说没有监听到任何秘密或敏感资讯，但这件事件显示中共为泄密使用无所不用其极的下流手段。英国泰晤士报近日亦有报道，两名英国籍男性因涉嫌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今年三月已遭逮捕。其中一名嫌疑人，英国下议院研究员海希 Chris Cash， 他在国会、政府部门、智库、倡议团体中的人脉广泛，他的渗透对英国政坛投下了震撼弹，顿时共谍疑云四起，更引发英国社会高度关注，政府的警惕心态亦再度升级。英国内阁日前同意对北京采取新的强硬态度，其中包括达成加速关闭孔子学院的共识，以及以台湾来的华语文教师取代中国籍教师。英国国会情报暨安全委员会7月发布中国报告，提及中共的情报体系几乎可以确定是全球最庞大的。英国政府在9月14号就这份报告表示，中共快速发展的网络监控、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以及庞大的情报和反情报资源，确确实实对英国构成严峻挑战。中共间谍无孔不入。在9月18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在曼迪安网络安全公司的会议上就表示，北京的间谍计划规模庞大程度超越所有竞争对手的总和。克里斯雷这次的评论非常严厉，他说，如果 FBI 的每一位网络特工和情报分析师都只专注于针对中共，中共黑客的数量仍然是我们网络安全人员的最少50倍。曼迪安的行政总裁海文曼迪亚在会议上告知路透社，网络进攻方面的顶尖的人都是来自中共。今年7月，微软公司披露中共黑客攻破美国高层官员的电邮系统，有多达几十万封电邮遭窃取，其中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等美国政策高官的电邮账户被盗窃。
近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员在三个主要工厂举行罢工，因为工会和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制造商未能达成协议，9月18号罢工行动的第四日，有消息传出川普不准备参加下个礼拜的共和党初选辩论，而是正在计划前往底特律向现任和前任汽车工会成员发表演讲。请听报道。
一位竞选消息人士向 CNBC 说，川普希望向500多名现任和前任工会成员发表讲话，其中包括汽车工人，还包括水管工、管道安装工和电工。川普竞选团队的发言人随后向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个消息。目前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发言人未对这个消息作出回应。拜登在17号已经敦促底特律的三大传统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和佳士拿的母公司斯特兰蒂斯向汽车工会做出更多让步，希望结束威胁美国经济的罢工。拜登表示，他还将派遣他团队的两名成员前往底特律和双方接触。星期一上午，汽车工会和斯特兰蒂斯恢复了谈判，三间汽车制造商提出可以在协议的4.5年期间内加薪20%，但工会要求比照行政总裁的薪金涨幅要加薪40%，并且还要求缩短工时，只工作4日，还要恢复固定福利、退休金等等。在18号谈判期间，工会将薪金要求降到36%。美国常识学者方伟感叹，现在有哪间公司能够做得到呢？亦有网友热议话，只有共产党会这样做，杀鸡取卵。但杀完鸡之后，现在连鸡蛋都没得吃了。因此不少人期待川普的介入对事情带来转机，因为川普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尽管已经卸任3年，但是川普仍然继续影响着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尤其对众议院的影响力最大。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人在众议院翻盘，以微弱多数成为主导，在麦卡锡寻求担任众议长而需要赢得足够投票的艰难过程中，川普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打电话给泰勒、格林等议员，要求他们支持麦卡锡。而在最近几个礼拜以来，川普一直公开呼吁众议院共和党人弹劾拜登。而在上个礼拜，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已经正式宣布对拜登展开弹劾调查，调查焦点包括滥权、妨碍和贪污腐败指控，并涉及拜登是否从他的仔亨特的商业交易中受益。麦卡锡此举受到了众议院所有共和党人的全力支持。目前距离明年的初选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川普的影响力显然似乎成为共和党影子总统，甚至是事实上的在任总统，因为他对华府的政治影响力反映出他在选民中的高度支持率。据真实清晰政治 Real Clear Politics 在8月24号到9月14号之间的全美十大民调的平均值，川普以 56.6% 的平均支持率遥遥领先第二名的德桑蒂斯，德桑蒂斯的平均支持率只有 12.7%。
马斯克对 Twitter 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包括从原来的 Twitter 平台改名为 X， 并且还引入了订阅制度。日前马斯克再次提出了一项引人注目的计划，就是向 X 平台的所有用户收费。他强调收费是有效地防止机器人账户的可行方式。请听报道。
推特上有大量的机械人账户，马斯克曾经在7月份表示受此影响，因而 X 平台损失了大约一半的广告收入。而这些机械人账户通常被用来操作，用来放大政治信息或煽动种族仇恨情绪。马斯克在9月18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时讨论了这个问题。内塔尼亚胡提到了网络上出现的反犹太主义问题，以及 X 如何防止这些机械人大军复制 和放大这类言论，马斯克直接回应说， X 公司正在考虑向所有用户收取小额月费，并表示这是我能够想到的唯一应对庞大机械人大军的方法。但马斯克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收费时间和定价细节。目前 X 平台的订阅制度是每个月$8，订阅用户的账户末端会显示官方认证的蓝勾勾。这个新计划可能进一步改变 X 平台的格局。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